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啊，主日下午好，很高兴啊能够在这里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昨天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哈，那感谢主，那上帝给我们教会有这样好的机会，主要让我们能够晓得我们真是蒙了神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感谢主，让有机会今天来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好土硕果，好土硕果啊。下面的这个我只有一章的章节，那来跟各位分享哈、啊，就是出自于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啊。如果你可以的话，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啊，原文是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跟众圣徒一起来你的家中来敬拜你。求圣灵光照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存着诚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圣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认识你的话语。不管是讲的是听的都能够被造就，求你自己引导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我想来看一下这段经文那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用所谓的犹太人或者是这个叫做交叉式的结构交叉式的结构，所谓交叉式的结构就是 A,B,A prime, 就这个意思 ,A,B,A prime, 这个 A 就是前面的半句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 B 呢因神的道在存在他心里，这个 A prime 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个 A 跟 A prime 是有相同的意思在里头，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凸显中间的，所以把凸显中间的这一句话，也就是这一句话是整个这一句话里面的重点。因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那前面讲到神生的，记住这个生的意思，生的意思就是我是我父母生的，所以这是一种关系，这是一种关系啊，这种的关系呢是一种有神生命的关系。同样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是由我们有血液的关系，我是从他生的，同样的我们从神生的就有一种从有神的生命，因为是有神的生命的关系，所以这里面就讲就不犯罪。那下半句把它反过来讲，他也不能犯罪，那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由神生的那就不犯罪，以及第三部分的他不能犯罪这两个词其实原文是现在的进行式，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不会习惯性的或者不会继续的犯罪，或者是我们用这句话来解释，就是从神生的就不会继续的犯罪。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会偶然犯罪，我们在祷告里头求神原谅我们，神原谅我们，但是呢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不应该继续的犯罪，在罪的里头，就这个意思，就不犯罪就不能犯罪，是继续的犯罪。 OK， 我们现在来回到我们真正的重点，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这边有一个小字，如果你看你的圣经有个小字，原文做种 seed， 原文做种，这个小字，那这个种呢，这个种子存在我们心里，那种子的意思就是生长的表现，一个种子，你种子的目的就是为了生长。人所羡慕的圣灵的果子哈，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那边，跟这个肉体情欲的果子也在五章十九节二十一节，对情欲的果子这样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淫荡等等等等等。那这两个是相对立的，然而他们的种子通通并存在我们心里， 这个种子都在我们心里，只要给他有机会，任何一种种子都可能丰收，顺服圣灵就结出圣灵的果子，顺服我自己的老我就结出肉体情欲的果子。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也是什么。任何一个园丁种的时候都晓得，把这个新的种子放在土里头以后，之前要做几样事情。第一样事情，那个要把除草，把草除掉，把草除杂草除掉。然后呢，要松土，把土弄得很松啊。你后院要种菜的时候，你一定会让把草杂拔掉，然后把土松土。然后呢，种了以后要施肥，然后呢要浇水。所以这四步：除草、松土、施肥、浇水。我们就用在我们的属灵的内心来谈这四样的事情：除草、松土、施肥跟浇水。第一个除草，第一个除草。马太福音13-22节这样说啊：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以后，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把道挤住了。世上的思虑，思虑是指什么？思虑的意思就是指关心，指担心。我成天只担心这个事情，成天只为这个事情烦恼，只为自己的烦恼，将思想关注在世界上的事物，以至于我们分心了在永恒国度里的事情。我们对国度的事情不想了。为什么不想呢？心中的这些思虑把它挤住了，把它挤住了。所以我们就成了一个属灵的矮人啊，属灵的矮子，就如同荆棘一样，把种子挤住了，无法成长。这是一个人不能接受主的时候的一个最大原因。同样的，也是一个信徒在属灵上无法成长的原因。希伯来书的作者劝我们这样说，他说：所以在希伯来书2:1，所以我们当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逝去。越发慎重，什么叫做越发慎重？越发慎重有一个不断的要小心的除去心中的杂草的意思，除去心中杂草的意思，不断的要很小心的，越发慎重，很小心的不断的去拔这个杂草的意思，让所听见的道可以再发芽来生长，否则真理的道就会随流失去，就好像被挤死在杂草当中。慎重和思虑都是关注或者是担心，我们只关注这个事情，我们成天想的就这个事情，我们担心这个事情。圣经要我们将心思注重在福音的真道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要我们怎么样？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记住，这个仰望是现在式，只要我们 always， 要我们不断的，要我们经常的来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而不是光光担心，将眼目注视在世上的生活的满足，只为了世上生活的满足。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健康，为了跑步我可以不灵修，为了我的饮食我可以专注在这个上。钱财的迷惑，迷惑到底是什么意思？迷惑，钱财的迷惑，迷惑可以意思是说是欺骗的意思啊。迷惑啊，原文里可以解释做欺骗的意思。欺骗了你什么？到底欺骗了你什么？欺骗了你，不让你进入永生，欺骗了你啊！就像这个夏娃一样，这个蛇欺骗了他，欺骗了他，迷惑了他，迷惑了他。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世界是很短暂的，很短暂的。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寿命再长，你也不能够超过大概120岁，大概是这样。 但是大多数人不一定是到这个岁数，但生命确实很短暂。但是这边讲，我们拼了命来赚了全世界，却失去了我们的永恒，永恒，永恒。耶稣也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还容易呢。所以告诉我们，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我们心中真理的道统挤住了，都挤住了。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对任何人都是一种内心的诱惑，这是没有问题的，对我们都是一种诱惑。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抗衡这种内心常有的诱惑呢？我们怎么样去抗衡它？这对我们都是一种诱惑，不可否认，对我也是一种诱惑。我们怎么去抗衡它呢？路加福音的11章34节35节这样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了，全身就黑暗了。所以你要醒察，记住这个字，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黑暗。所谓光明，眼睛光明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眼睛非常的 clear， 非常的 clear。什么叫做灰暗？灰暗有一点像到了我这个年龄的人，常常所以眼睛有所谓的白内障，所以你们听过哈。到了某一个年龄，就去到医生那里去开白内障。说白内障的意思就是我的晶体上面开始慢慢模糊了，模糊了。晚上看到这个对方的车子来的时候，就看到很大的一团光，一团的这个 glory 的光。我们的眼睛昏花了，就这个意思。眼睛昏花了，昏花的意思是说有东西遮住了，有东西遮住了，有遮住。他说怎么样子呢？他这边讲呢，这边讲你要醒察，你要醒察。显然这个醒察是除去眼睛昏花的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法。耶稣劝告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要警醒祷告。所以什么叫做你们要醒察呢？醒察的意思，对我现在这个年龄的人，眼睛开始昏花的时候，就去把这个白内障割掉。对我们心里的眼睛来讲，就是我们要醒察自己。怎么叫做醒察自己呢？耶稣说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导致眼睛昏花的原因就是世上的思虑跟钱财的迷惑。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常常的祷告，更要在祷告中间不断的自我的醒察。也就是个人在灵修生活是不可缺的功课。所以第一点，灵修是必须不可缺的，不能够缺少。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在这个灵修当中有一个很，除了读经，在这个祷告中间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要自己醒察我自己，醒察我自己。在自我每一天的自我醒察中间，我心中的荆棘杂草才会一根一根的拔出来。荆棘的种子就好像异端的异教一样，或者就像教会里面的谣言一样散播，这就是这些荆棘在教会里导致了人，很多的人看不清这个教会，看不清上帝的恩典。所以要靠真道去分辨。所以这边特别讲到你要醒察。弟兄姐妹，我要在这里特别的强调，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自己常常的在神的面前醒察，以至于我们内心就慢慢慢慢被我们内心的荆棘把我眼睛变成昏花了，越来越被这个世俗又带走。第二个，我们看松土。马太福音11章29节这样说：我心里，我就是耶稣讲，耶稣自己，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硬的土是没有办法撒种结果。同样的，内心刚硬了， 也没有办法接受真道结出属灵的果子，更不可能来说顺服上帝。就好像以色列人早期的历史，神称他们是什么？称他们顽梗的恶心。虽然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但是最后也被神赶出所赐给他们应许之地，因为他们内心刚硬，完全无法听进上帝的话语，内心的杂草丛生，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去拜偶像，惹上帝的发怒，招之毁灭。刚硬的心绝非真道的温床，除非能有柔和的内心。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又说，他在又说，学我的样式，要学我的样式。样式是什么意思？样式就是榜样。耶稣自己也说，在约翰福音13章的第15节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的榜样是什么呢？耶稣的榜样就是顺服，就是顺服。圣经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又说，父比我大。顺服就是三位一体所给我们的榜样，子顺服父神，圣灵顺服父及子，这是三位在永恒里头的关系，是我们的榜样。顺服是谦卑的实质的表现。我们说谦卑，谦卑，我们往往谦卑是表面上的谦卑，谦卑，但是顺服才是谦卑实质的表现。谦卑的人心中必定柔和。其实上帝对他儿女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顺服。所以顺服也是基督徒的责任，顺服是上帝用来考验信徒的工具。神儿女对神的顺服是他所喜悦的。当我们每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来跟随主的时候，自己的生命就渐渐的消失，同时更多的引进神儿子的生命到我们的心中，内心也一天比一天更柔和更谦卑。旧约也这样说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旨意。顺服是神所喜悦的。宽松内心的泥土，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就是顺服。先有信靠才有顺服。大家还记得 有一首诗歌吗？信靠顺服。他的副歌是这样说，信靠顺服，因为出此意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信靠顺服。信靠顺服，唯有信靠顺服，唯有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是我们内心柔和的最重要的事。我们不信靠顺服，我们内心不可能柔和，不可能有谦卑，不可能有谦卑。第三个，施肥，施肥，要施肥。彼得后书一章的五到七节这样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有这八样的肥料，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爱众人，八样，有八样的肥料，我们来慢慢的来分享，慢慢的分享。种植各样的农作物啊，种植各样的农作物，一定要下各种的肥料，比如下氮肥、下磷肥、下钾肥，还要下除草剂，还要下除虫剂等等等等的肥料。同样的，属灵的成长也需要不断的供应各种的肥料，让它成长，让它在内心成长。这样子，我们的属灵才可以慢慢的成长，我们所吸收的真道才可以慢慢的成长。第一个信心， 属灵成长的根基就是信心，这是神所赐的。但是呢，只有内心柔和的人才肯接受。约翰一书一章十二节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全名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记住接待他。如果你们有一天有机会来美国，来我们家里，我们接待你们。我们接待你们的时候，我一定把家里弄得很干净，干干净净的，啊，弄得很清洁，表示我愿意接待你，表示我愿意接待你。所以接待是一种什么？是内心的清洁，乐意，我乐意，我把家弄得干干净净的，乐意来接待你。真的信心必须改变生活的态度，信心乃在乎有跟没有。信心就是你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不在乎人的培养。信心是一种属灵的根基啊，这种属灵的根基。那所有的这个里头是根基，没有信心，前面都没有，前面都没有。信心是一个属灵的根基。第二个是德行，德行是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是他生的，我们就。他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住在我们的里。当圣灵住在我们里头的结果呢，我们就有神的性情的表现。我们当一个觉知以后的人呢，这个觉知不是我们的理智的觉知，不是我们说服他 convince 他，是不是他只是脑子的觉知，而是他内心的，他内心被圣灵的感动。耶稣对尼哥底母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生的是神跟神的关系，再说一遍，关系是神跟是神儿女的关系。因为是神儿女的关系，所以我们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信心是神生命的流露，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当我们有了神的信，神在我们心中，我们有这个信心以后，就流露出来这个行为，这个行为就是这个德行。那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这样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有了信心，一定有行为。我不能够说我觉知以后，我觉知，我受洗以后，哎，我就不来教会了，我也跟基督徒没有关系了。看到别人说我受洗了，我是基督徒。这边告诉你很清楚，很清楚。信心没有行为是死，信心看不见，行为看得见，行为看得见。信心必须加上德行，才能够显明是活的信心。是先有信心才有德行，但是反过来的话，先有行为后有信心就是异端了。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这个样子，是先有信心才有德行。第三个知识，第三个是知识。许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信主以后很兴奋，大有热心，努力服侍，以为服侍多就是爱主。基督徒的德行应该是在属灵真理知识的正轨当中，在这个属灵知识的轨道当中。就好像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反过来这样说，不是善的而去行，这就是罪。所以是善是恶都在真理的知识里。我们怎么晓得他是善是恶呢？都在真理的知识里，让我们去判断。属灵真理的知识是从圣经来的，所以基督徒每日的读经是必须的，是必须的，否则你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知识是必须的，是我们生活的基督徒生活的指南。即使圣经的66卷书每一年读一遍的话，每一年读一次，还是不容易清晰和了解，还是不大容易去了解。所以许多的神学家花了一生的精力，将圣经有系统的整理出来，将神的话语清楚的解释出来。就好像巴克啊 ，James Parker。他的认识神，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云端的课程里头的言语的威力等等，都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在我们属灵进步上的知识。这就是我们欧洲校园事工 ECM 要做的事情。云端的事工有许多课程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有系统的知道圣经的知识，圣经的知识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圣经的教训是说，先有信，后有行为德行，然后才有知识。我再强调一遍，圣经的教训是先有信，后有行为，然后才有知识。但是一般世人刚好相反，相反，先知道，到这个地方知道，然后行，然后才有信心，才有信心。是刚好反过来，刚好是反过来。我们看第四个，我们看第四个，知识啊，知识啊，节制，节制。有了知识以后，要加上节制。虽然这些知识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知识叫人什么？自高自大。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所以彼得要我们更加上一层，更上一层楼。什么一层楼呢？要学习节制，节制。节制放在知识之后是非常非常合理。有了信心，有了德行与知识，便应该学习自己克制自己，克制自己。这种节制与世人的克己节欲啊，苦心修炼是完全不相同。世人的刻苦自制，只不过是或者是苦待己身，对于克制肉体的情欲是毫无功效的。但是圣经所讲的节制，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记住这九个果子的最后一个果子，觉知就圣灵所结的果子，它是顺服圣灵的结果。所以节制怎么来的呢？不是我要克制己身，是要什么？是顺服圣灵，顺服圣灵。节制也是一种纪律的生活，不但用我们属灵的长进上面，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间，也可以帮助我们的饮食，我们的操练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样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你告诉他也是非常有节制的人，有节制的人。所以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最后一个。如果我们可以持守，会是有很好的代价，它会使我们从死后得到永生。我们在世的时候可以过一个愉快又健康的生活。这些的都是我们属灵的营养，属灵的肥料。我们有了信心，有了就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就要加上这个知识。第五个，我们讲忍耐。节制中间含有忍耐，那这两个品格他们其实是同胞的弟兄。圣经中的属灵伟人都是忍耐的伟人，他们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而来的。挪亚忍耐世人的嘲笑，听神的吩咐建造方舟，忍耐等候洪水的来到和消退。亚伯拉罕忍耐等候应许和成就，应许的成就，应许他必有一个孩子。大卫已经被膏了，但是他很久忍耐等候神来到的时候才可以登基做王。我们主耶稣基督更是忍耐接受十字架的苦难，成为世人的救主。不但这样子，一般世俗的事情，我们生活中间的事情也需要忍耐。学生需要忍耐完成学业，音乐家需要忍耐的经过艰苦的锻炼的练习，在等候主再来的应许上更是需要有忍耐警醒的心。基督徒要想在各种属灵的品格和侍奉上面结出诚实的果子，更是不可缺少忍耐的心，忍耐的心。 再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的心，加上前进的心。我们若在忍耐的之中认识神的慈爱和能力，就必能够从内心发出敬虔的心，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可敬可爱的。就好像约伯一样，约伯在这样苦难中间，他忍耐，终于到最后，他说出：“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若可以，我若知道神可敬可爱，真正认识神的崇高伟大，我们就会同时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恶跟污秽。今日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实在很需要敬虔的心来服侍主。许多的基督徒误以为神是满有恩典和慈爱的，因此便对这位满有恩慈的这个神呢，不存敬畏敬虔的心的态度，这是错的，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当因为不应该因为神的慈爱而忽略了我们应当有的敬虔跟敬畏。这一次的疫情很显明这个事实，请你看看各地的教会，现在目前许多的国家在疫情上面都已经解封了，都已经解封了。但是反观看看我们教会主日实体聚会，人有多少？少得可怜，哪有敬畏神的心啊？哪有敬畏神的心？有些异教徒用各种苦待自己的方法来表示对他们假神的虔诚，就好像假如有，好像有一些印度教的教徒，他们用很长的铁，用很长的这个铁丝，插满了全身，在针上面挂了很多的装饰品，并且在脸上面挂了很多的铁的钩子，挂在脸上面，而且在钩子上面挂了很多的小瓶子，而且拼命的来跳舞，来求向他的假神，来能够让他的假神能够喜悦。这些人呢、啊，所得到的是何等的虚空！我们的神绝无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他用慈爱待我们，但是我们对这位慈爱之神的虔诚，却远远不如那些异教徒对假神的十分之一啊，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下面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啊，记住，爱弟兄的心这个字只是在原文上面只有一个字，就是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手足之情，弟兄姐妹的感情的之情。启示录里面有七个教会，有七封信，中间最好的一个教会就是菲拉铁菲，他的名字意思就是弟兄的爱 ，Philadelphia。主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又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对主前进的表现是在于真诚爱弟兄的心。所以教会里面为什么需要小组？为什么需要小组？大家就来教会就完了，一团人在教会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小组？小组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彼此学习爱弟兄的心。我们人是很自私的，我只爱我自己，爱我的儿子，爱我的女儿，或者爱我的丈夫。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有小组，能够彼此的相爱。所以这个小组叫小，意思就是不是很大的，很大的话你就很难彼此相爱。同样在一个大的教会里头，甚至有很多人连名字都叫不出，但在小组里头可以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心，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也是一个字，原来在原文上一个字，没有爱，没有众人的心，就是一个爱。那这个爱呢，是阿嘎佩的爱，是没有这个无私的一种，无私的一种神圣的爱，无私的一种神圣的爱。 也是一个字，就是爱，没有众人，就是爱，也是爱。这个爱跟上面那个爱，爱弟兄的心，这个爱是两个不同的字。前面是 filio， 后面是 agape， 是 agape。agape 是属于理性的爱，在圣经中间是用于指属神的爱，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爱，爱。前面的再说一遍，前面的 filio 或者 philadelphia 是一种友谊的爱。为什么爱众人的爱，到最后爱众人的爱反而变成 agape 的爱？为什么？前面爱弟兄是 filio 的爱，是一种手足之间的爱。手足之间的爱，但这个地方呢，是一种完全无私的牺牲的爱，是一种神圣的爱。为什么反而升高到阿嘎佩呢？为什么当信徒信主以后就会开始活出新人的生命，而有好的德行，而进而研读神的话语，增加属灵的知识，并晓得靠着圣灵学习节制，增加忍耐，在忍耐中间学习前进，然后在这个中间我们有小的小组团契，学的彼此跟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那这种来真正的显出来你对上帝的前进。有了以上的施肥，不断的施肥，有了信心，要有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等等等等，这个有这些的肥料不断的施肥，有这个施肥以后，所以使我们的属灵的情形就慢慢的增长，我们属灵就慢慢的增长，才会体会到主的心意，才真正体会到主的心意。什么心意呢？就是主离世之前所说的，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盼望的大使。这是一种爱世人的爱，这是神爱世人的爱，神爱世人的爱，这是一种阿嘎佩的。这是为什么彼得把阿嘎佩放在爱众人的以这个为他的爱，为他的爱。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出于爱人的灵魂。这个人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甚至于是我不喜欢的人。但是我们是爱人的灵魂的爱，不是出于我的被动，而是出于我真正的爱灵魂的爱，无私的爱。这种的爱是上帝对人的爱。也是最高的爱，不是人类内心可以表达出来，这就是阿嘎佩的爱，是神圣的爱。这种爱才有能力把福音传遍到地极的，也是传遍到地极的原动力。所以彼得把爱众人的这爱众人用阿嘎佩这个字，用阿嘎佩这个字。前面爱弟兄的这个爱 filio，是友谊之间的爱，是家中，是神家中彼此关怀的爱。即使这种爱也需要很多的节制跟忍耐，不是吗？也需要很多的节制跟忍耐。我们罪人实在无法活出阿嘎佩的爱，除非我们的内心慢慢的受到浇灌，有的信心要加上德行，有的德行要加上节制，要加上知识要加上节制等等，这个肥料不断的在我们心中浇灌我们，以至于我们慢慢的学习了爱弟兄的友谊的爱，慢慢的我们开始学习无私的爱，这个无私的爱就是传福音的爱。浇水，最后一个浇水。以赛亚书44:3，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所以这边的水就比喻作圣灵，浇水从属灵讲就是圣灵。在浇植物的时候有充足的水分，这个植物在好的环境里有松的土，有营养，有这个养分，自然它就长得很好。同样的，我们内心 有圣灵的充满，也是结出圣灵果子必要的条件。必要条件，有圣灵的充满。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我要特别讲一下子。我们常常对这个圣灵的充满有不同的解释。圣灵的充满一定要有特别的现象，甚至于讲方言等等。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取了这一句话来跟各位分享，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被圣灵充满，记住，在使徒行传前面，圣灵充满都是用被圣灵充满，从来没有自己来圣灵充满，是被圣灵充满。记住啊，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途径就是被神的话语所充满，常常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并且经历圣灵借着神话语实际的经验。神的话语告诉你什么，圣灵就在你心中催逼你，不要做这个事情，要做那个事情。要拥有圣灵的能力，就要完全相信神话语的应许，常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神应许的话语使我们满怀盼望，因为盼望喜乐充满在我们心里，我们有了盼望，我们才会喜乐，喜乐充满我们的心，并且喜乐使我们满有能力去面对挑战，荣耀神。这叫做圣灵的被圣灵充满，是被圣灵充满。当一个人内心经过除草、松土、施肥、浇水，成为好土之后，必能够使种子，就是神的道，慢慢成长，结实。结实，就是圣经所说的，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杂草丛生的硬土，种子即使发芽，也会被挤死，也会被荆棘挤死。就好像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完全遮盖了我们属灵的成长。保罗说，在加拉太书5:16-17，他这样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所以在我们心里，我们信了主的人，信了主的人，圣灵跟我们的情欲在那边不断的相争，不断的相争，不断的相争。如果我像罗马书讲的，我顺服圣灵，圣灵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我顺服我的肉体的情欲，我就结出肉体情欲的果子。这两个在我心里不断的相争，这样相争。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啊，在主后400多年的奥古斯丁，那成为后来的这个不管是天主教也好，后来更正教也好的一个神学家，他留了许多的思想了许多的事情，成为以后这个神学的一个很多依靠的。他讲了一句，讲了一很有意思，他说当这个亚当夏娃还没有吃禁果的时候，我们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所以亚当夏娃受了引诱就犯罪。当我们被魔鬼引诱，夏娃吃了那个禁果以后，我们不可能不犯罪。当我们现在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我们又回到我们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这就是我们心里的挣扎，我们的挣扎。当我们有一天进到天国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再犯罪。所以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时候，情欲与圣灵相争。我们信了主的人，情欲在我们心里，我们看我们愿意顺服哪一边， 我们多多愿意顺服哪一边，我们就结出那一边的果子。果子。现在讲到我们的结论，终结就是一句话，就是顺服。顺服的心是神所喜悦，顺服的心是一个好土，是一个适合种子的生长的好土。我下的种必能收成百倍，好土硕果，好土硕果，我们都可以成为好土，但是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有意志力，让我们愿意说我们顺服圣灵。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顺服圣灵？中间有一个必要，就是我们天天的有灵修的生活，花一段时间好好的来亲近神，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在祷告中间默想他的话语，在祷告中间自己省察自己昨天所做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不讨人喜悦的事情，求主原谅。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他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他的应允，他告诉我们可以这个样子。我们就借着这个样子，我们慢慢的学会顺服，学会顺服。我们在我们附近有一个我们很好的朋友，年纪比我们低一些，呀，他那个儿子高中刚毕业，啊，很怎么说呢？很不顺服啊，很不顺服，或者用这样说，很不顺服啊，不顺服。他这个高中毕业以后考 SAT 成绩很高，但是呢他的数学让他差一点高中不能毕业。那他就是不读，我就不愿意不喜欢数学，他就不读。人家不读没办法，你每一科一定要70分以上。哇，他爸爸妈妈紧张，还请人来补习，终于勉强 70.03 还是 70.3 擦干而过毕业。哎，他毕业以后，他你晓得他喜欢去哪里呢？他报名去西点军校啊，这是很难进去的地方，很难进去的地方。三个月在那个地方，你晓得他学习什么吗？那三个月的开始在那个地方，学习的就是顺服。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一句话都不能讲，唯一可以讲的，没有理由，没有理由，顺服，造就一个真正好的精兵，第一样事情就是顺服。我们都是基督的精兵，我们上帝 给我们一个环境，让我们可以学习顺服，就是我们每一天有灵修的生活。让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也感谢你，你没有把我们制造成一个像机器一样，哇，让我们，但是你要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意志的力量，靠着圣灵，顺服圣灵，来活出你自己的生命，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特别我们在这一生中间，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